既然已经明白了圣约是神在历史中治理其国度的手段和方式，我们就转到第三个主题，圣约的动态。每一个约是怎样协调支配神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指出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些经文是直接的涉及到神正式进入与人类立约或者确认盟约关系的那个时刻，因而这些经文对每一个盟约分别强调不同的重点。但是在这些不同重点的背后，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有关圣约人生的动态。亚当之约强调在世界开始之初需要建立一个特定的基本模式，挪亚之约强调自然的稳定性，亚伯拉罕之约着重神的应许，摩西之约强调神的律法，大卫之约凸显大卫王朝是神特别拣选的王室，而新约则强调圆满的实现。但是这些重点不是对圣约人生的综合描述，而只是提到这些约特定的突出部分。为了看到一个较为全面的圣约里动态的人生画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圣约中的人生包含了远比这些重点更多的要素。亚当和神立约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说它仅仅涉及了一些基础，挪亚时期人类和神之间的互动不仅仅只包含了自然的稳定，亚伯拉罕时期与神的关系也超越了应许之外的很多事情，神在摩西时代的治理也不仅仅只是在神律法的范畴，大卫时期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仅仅依照大卫的王朝。新约中与神有约的人生远比约的成就这个重点要更为复杂。在我们探讨圣约的人生时，我们会了解到所有的圣约都遵循相同的基本安排，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古代近东宗祖国和附庸国条约的三个模式的结构。神圣约中的人生动态常常包含了神的慈爱、对人类忠心的要求以及人忠心和不忠心所带来的后果。为了解明旧约中的圣约动态，我们要看看这三个因素在旧约的每一个圣约中怎样出现。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太古时期普遍性的盟约。第二，我们要看看神与以色列所立的国家性之约的动态。第三，我们要看看这些动态在基督的新约里如何呈现。让我们先来看太古时期普遍性的盟约。太古历史时期，神与亚当建立了基础之约，与挪亚建立了自然稳定之约，但是这些圣约之下的人生则包含了更大范围之内的东西，可以归纳在神的慈爱、人类的忠心和人类忠心及不忠心所产生后果这三个条款之下。我们简单看一下，在起初时期的每一个约里都是这样，首先是亚当的约，接着是以挪亚的约。第一，即使人类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犯罪之前，神已经向他们施行了很多的慈爱，他为人类预备了这个世界，使之从混沌状态变为次序井然。神为亚当和夏娃创造了一个壮丽辉煌的伊甸园，让他们居住，赐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特权。这些慈爱的举动为神与人类第一个立约的方式做了铺垫。第二点，亚当之约也要求人类忠诚守信，除了要求亚当和挪亚以神的形象来服侍之外，神用分别善恶术来试验他们的忠心。神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亚当时期在圣约下的人生，神要求人类要忠心是无可否认的。第三点，亚当和夏娃的忠心和不忠心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不忠心而吃了禁果，他们的后果就是要遭受咒诅。就像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告诉他们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暗含的意思就是， 如果亚当和夏娃通过了这个实验，他们就会得到大大的祝福，就是他们可以服侍神，扩展神的国度。因此，神与亚当之约的关系也包含了因忠心和不忠心带来的后果。所有适合于亚当和夏娃的情形，同样适合于他们的后裔。和神同行的人生，继续包含了神的慈爱、人类的忠心以及带来的后果。除了亚当的盟约之外，在这三个圣约的动态上，神也涉及到挪亚及其后裔。首先，神的慈爱预备了挪亚之约的方式。当神按其公义的审判决定要毁灭人类的时候，他也定义要拯救挪亚及其全家。创世纪六章八节这样说道：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向挪亚和他的全家实行了极大的慈爱。第二，神要求挪亚对神忠心，神吩咐挪亚建造方舟，聚集动物。听听创世纪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与挪亚立约和挪亚的责任相关的是何等的接近。这段经文这样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挪亚有责任和他的家人一起进入方舟，把动物也带进方舟，保全他们的性命。甚至在洪水之后，神重申挪亚的责任，就是要作为神的形象来完成人类的使命。还有其他的事情，神在创世纪九章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挪亚之约的重点在神对自然稳定的应许上，这并没有排除挪亚以及其所代表的人类对神要忠心。第三，挪亚世代也存在人类忠心和不忠心所带来的后果。挪亚自己对神很忠心，因此神喜悦他在洪水之后给神的献祭，祝福他，给他一个稳定的世界。就像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所说的，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但是神也清楚地表明，如果违背神，就会遭受咒诅的严厉后果。比如在创世纪九章六节，神说杀人的人将要受到咒诅，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圣约中人生的三个动态也继续适合于挪亚整个的后裔。